第二篇，基督徒之完全的实行美德二。雅各在雅各书一章二节勉励我们：若在诸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他在第三节接着说：知道你们信心所受的试验，产生忍耐。这里的信心是指神在基督里所赐给基督徒的信心。雅各在雅各书一章三节说：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就是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试验后产生忍耐。忍耐和容忍不同，我们可能容忍而没有太多的忍耐，我们的容忍可能很脆弱，但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持久的容忍。这一种持久的容忍就是忍耐。当有人亏待你，你得首先操练容忍。只是你会发现，光容忍是不够的，因为你经历试炼时也需要忍耐。忍耐是我们的信心经过查验、试炼和试验所产生出来的。在第四节，雅各继续说：但忍耐也当成功，好使你们齐备完全，毫无缺陷。虽然雅各可能没有清楚看见恩典与律法的分别，但论到基督徒的品性，他的书信却是非常特殊且显著的，强调基督徒实行的完全。说到信徒应当齐备完整，毫无缺陷，这个可视为本书的主题。这种基督徒行为上的完全，需要神行政对付的试炼，并信徒凭那借着栽种的话得蒙重生之神圣出生的效能而有的忍耐。齐备和完整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可以用拼图来为例子，或者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拼图齐备了，意思是所有的小片都齐全了。如果有一个小片失落，拼图就不齐备。所以齐备的意思是一个完整单位中的各部分都齐全。人的身体若缺失了任何部分，就不齐备。齐备的意思就是一个单位的各部分都齐全。那么完整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用拼图为例子，可以说当所有的小片都拼在一起，就有一个整体完整的实体。假如一副拼图有100片小片，如果全部的小片都齐全了，那么拼图就齐备了。然后再把这些小片都各按其位拼在一起，拼图就整体的完整了。因此雅各书一章四节的完整，这个词是指一个单位整体的完整说的。雅各在一章四节所用的齐备和完整，这并不是同义词。雅各在这一节的意思是要我们具备基督徒实行的完全所该有的一切项目。如果我们各个项目都具备了，我们就齐备了，接着我们基督徒的完全就会完整。那就是说，我们要有基督徒实行之整体的完全。当雅各的著作论到基督徒实行的完全时，他形容得非常清楚又很详细。一方面，这种完全必须是齐备的，样样齐全；另一方面，也必须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因此，雅各在第四节的末了说：毫无缺陷。他希望受信者在基督徒实行的完全上是各个齐备完整，毫无缺陷。雅各接着在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就必有赐给他的。神乃是借着他的智慧在基督里定了他永远的计划，并将其完成，并且神在他新约的经纶里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 神的智慧是基督徒实行的完全中所必须的。所以我们需要向神祈求智慧。照雅各书的内容看，雅各对神新约经纶似乎没有清楚的看见，但他有智慧描述实行之基督徒生活的事。雅各被称为祷告的人，他在那里吩咐受信的人要祷告求智慧，这个函示他的智慧是借着祷告蒙神所赐的。他在雅各书里强调祷告，祷告乃是基督徒实行之完全的美德之一。他在一章五节告诉我们，我们若缺少智慧，就当向神求智慧。我们要行为完全，最基本的需要就是智慧。愚昧的人不能完全。如果我们充满智慧，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事为人就会完全。这指明我们的完全主要是借着智慧执行出来的，智慧的人才会完全。我们如果缺少智慧，我们就会说话愚昧而冒犯人，我们的说话会显出我们有多少的智慧。当我们缺少智慧，我们就当向神求智慧。雅各说，如果我们向神求智慧，他会厚赐也不斥责。厚赐就是单纯的、慷慨的、没有保留的赐给。雅各在这里的话指明，他是敬虔而且认识神的人。他在一章五节并没有说，你若缺少智慧，你就当向我学习，让我给你上几堂课，或者给你读一些属灵书籍，你读一读，你就会有智慧。雅各这样一个敬虔的人，他并没有这样说，他乃是鼓励读他书信的人，要求神赐给他。他认识神，特别晓得神是厚赐众人的。神赐给的时候并不斥责，然而吝啬的人不肯给人，就是给也会说一些冷酷刻薄的话。但那厚赐众人的神不像这样的人，神是赐给而不斥责。雅各敬虔的人是认识神的人，他当然领会这一点。接着在第六节说，只是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疑惑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叫做摇动。人祈求时如果摇动，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七到八节接着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的事情上都是摇摆不定的。心怀恶意的人，原来的意思是双魂的人。神只给人造了一个魂，具有一个心思、一个意志和情感。信徒在祷告中疑惑了，他就会使自己成了一个双魂的人，好像船有了两个舵，方向不定。在祷告中的信心也是基督徒实行之完全的美德。六到八节指明雅各是一个敬虔的人，毫无疑问他也是一个智慧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在九到十节雅各继续说，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夸耀，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草上的花一样。第九节的夸耀就是自豪。卑微的弟兄因身高而夸耀，自然会赞美主。他不该照世俗的样子夸耀，不赞美主。虽然卑微的弟兄在升高的时候，就是在他得高举的情形中，很容易夸耀、喜乐并赞美主。富足的弟兄降卑就不容易这样做了。无论是升高或降卑，喜乐而赞美乃是基督徒实行之完全的美德之一。 今天我们都该晓得，无论我们是富有、贫穷，环境总会改变。一个人可能今天富足了，不久以后就变得贫穷。例如，某位弟兄可能位居高职，但是出人意外的，他会被人家贬职或者撤职。因为这样的事发生，所以我们不应当信靠我们的环境、财富、地位或者教育。雅各在11节解释，太阳升起，热气熏烤，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也就消灭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情上也要这样衰残。对于那些追求财富的人，这是何等严肃并警告的话。对那些失去财富而降卑的富足人，这也是安慰的话。雅各在第6节用海中的波浪为例子，说明疑惑的心。在10节他用草上的花来描写正在衰残的富足人。这里他用天上烧烤的太阳及其热气为例子，说明在神行政的对付之下，人的财富衰残的原因。他在17节甚至用星体的转动为例子，说明与父神之不变相对的变动。在3章3到12节说，舌头的难处，他用了12种的事物做例子。不仅如此，他在4章14节用雾气来描写我们生命短暂的出现，在5章7到8节用农夫的衡人教导我们如何等候主来。雅各是一个老练的智慧的人，不仅有人生的阅历，他也有借着祷告从神源头来的智慧。然而雅各同情犹太教，并且与他妥协，这个似乎使他受到了拦阻，使他没有办法透彻地看见神新约经纶之智慧的意象，如同保罗所看见并在他书信中所揭示的。雅各接着在1章12节说，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因为他既受试验得了称许，就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2到12节说到试炼，试炼是来自信徒的环境，要借着苦难试验他们的信心。信徒因着爱主，该极其喜乐地忍受试炼，好得着生命冠冕的福分。12节的称许，就是对信徒信心的称许。生命的冠冕指生命的荣耀，生命的彰显。信徒靠着神生命忍受试炼，这个要成为他们的荣耀、彰显和冠冕。当主显现时做他们的赏赐，在要来的国度里给他们享受。1章12节的生命指明12到27节的基础思想，乃是对神生命的急切需要。生我们的神，以及他生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出熟的果子，所栽种生命的话，以及完备的生命的律，都证实这一个点。雅各在12节说，生命的冠冕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相信主是接受神的生命，使我们得救；爱主是在神的生命里长大成熟，使我们有资格得着生命的冠冕为赏赐，在国度里享受神生命的荣耀。雅各在2节说，我的门，无论何时你们落在诸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然后在论到借信忍受试炼的这一段话的末了，也就是12节，他说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雅各在3到11节指出忍受试炼的路，我们如果要忍受试炼，首先需要向神求智慧。我们若不忍受试炼，也许表明我们缺少智慧，因为智慧的人总是忍受试炼。例如一位结婚不久的弟兄被妻子得罪了，他就开始考虑要离婚，这是一个愚昧的念头。这位弟兄若有智慧， 就绝不会考虑离婚。有智慧的人并不这样想，这位弟兄需要智慧，他才能够合适的对待他的妻子。我们若没有智慧，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就不能完全。我们要完全，特别是要能够忍受试炼，我们就需要智慧。要忍受试炼，头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向主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这种祷告当然需要凭着信心。再者，如果我们要忍受试炼，就不应该对我们的环境有任何的信心，因为环境会改变。无论我们是被高举或被贬低，我们对环境的态度应该不改变。我们要忍受试炼，就必须凭着信心祷告而求智慧。我们还需要对人生的虚空有真正的领悟。今天无论是我们富足或是贫穷，高贵或是低贱，人的一生总是虚空的。我们如果有这样的领悟，我们就能够忍受试炼，并且蒙福。雅各说，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因为他既受试验得了称许，就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有力的说明，雅各认为基督徒实行的完全是来自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我们重生，从神而生的时候所得着的。所以我们借着重生所得的生命，如今必须发展成为生命的冠冕。神的生命如何能够发展成为生命的冠冕呢？他乃是借着向神求智慧，并且领会人的一生是虚空的。因此我们需要智慧、祷告、信心，也需要领会人生的虚空。但是最关键的乃是神神圣的生命。我们若没有神的生命，我们就不能忍受试炼。弟兄姊妹，若领会他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并且操练这个生命，神的生命就会在他们里面发展成为他们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是主赐给爱他之人的赏赐。我们已经看见雅各是个敬虔的人，他认识神，他也爱主。不仅如此，他也是一个智慧人，是一个祷告的人，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明白人生的真实光景，他也是一个能够且愿意喜乐的忍受苦难的人。然而，这样一个敬虔的人也可能对神的经纶缺乏清楚的意象。历世历代以来，有许多像雅各这样敬虔的人，但是他们却缺乏对神经纶的清楚的意象。今天，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信徒也都是这样。有些基督徒可能以为雅各这样的敬虔就够了，我们以为认识神、爱神、做祷告的人有信心就够了，并且只要能够喜乐、忍受试炼就够了。但是我们需要说，做这样的人是不够的，因为连雅各这样的人也可能对神在各个时代的行动里缺少正确的意象和看见。我欣赏雅各书的原因在于，这封信指出我们可能认识神，我们也爱神，并且蛮有爱心和智慧，并且信心，但是我们却对神的经纶并没有清楚的看见。今天在教会生活里，我们都需要认识主的恢复到底是什么。主的恢复就是恢复神的经纶。今天有许多的信徒像雅各一样敬虔，他们爱神、信靠神、凭着信心祷告，但是他们对于神的经纶没有清楚的看见，甚至是全然无知。这一等信徒绝不能满足神的愿望。神心头的愿望只能由一般认识神、敬虔，并且像保罗一样对于神在今时代的经纶有清楚意象看见的人才能完成。我们已经指出，雅各在这封书信使用了许多的比喻，海中的波浪、草上的花、熏烤的太阳、星体、雾气与农夫的恒忍。雅各的确是老练的人， 他不仅人生阅历丰富，并且他借着祷告从神圣的源头得着智慧。然而他似乎是因着同情犹太教并且与宗教妥协，这个使他受到拦阻，无法透彻看见神新约经纶的意象。雅各是玛利亚的儿子，而玛利亚是近前虔诚的妇人。路加福音一章记载他的赞美，指明他认识神的话，因为在他的赞美中，他引了旧约好多处的经节。毫无疑问，玛利亚必定教育他的儿女，当然也包括雅各，要近前。因此，雅各是在犹太教中的气氛中受栽培、长大的。雅各可能是爱犹太教的一个人。雅各之所以同情犹太教与之妥协，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雅各与其他的长老告诉保罗说，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他们为律法热心。我们读了这一章就可以看见，对于雅各和一般在耶路撒冷的人，属灵的天是不晴朗的，反倒是阴霾笼罩。对雅各来说，天可能是被他的近前所笼罩。他与约翰、彼得同被誉为召会的柱石，这个没有疑问，并且他还是领头的一位。雅各虽然受人重视，但是他对于神的行动却有他的掺杂，他不清楚，他模糊不清。这种的掺杂也是神差遣罗马帝国的太子提多，并且带着罗马军队毁灭耶路撒冷连同圣殿的一个原因。这件事如果没有发生，那么犹太教和神新约的经纶互相掺杂，可能就会持续好几个世纪。但是神绝不认可，也不允许这种掺杂。